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呢，因为有很多大事发生哈，所以呢，这个有一个事件呢就没有被人们引起很大的重视，这个就是波音公司啊，在西雅图的两家制造工厂的工人呢，现在在进行罢工啊，这他们是在星期五上星期五的午夜开始进行罢工的，也就是说星期五他们就已经不上班了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波音公司影响比较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工人罢工，以及为什么这次的罢工啊不太容易解决。原因是这样子的，原因是这次这个波音公司这两家制造厂的罢工的工人呢，他们不仅和资方在谈判的合约方面呢有双方都各自坚持的东西不肯让步之外呢，他们和自己工会的领袖啊之间也有一些谈不拢的地方哈，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工资的加薪和福利方面呢，可能工会的领袖和工会的工人之间啊还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所以这次你看工会领袖在工会的会员当中要求投票说到底有多少人来赞成罢工的时候，这一投票96%的工人要求说是赞成罢工，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稍微麻烦一点，不是说工会的工人和领导层站在一起和资方在谈判，实际上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些分歧。
这是一次比较罕见的罢工行动，为什么呢？因为罢工在美国此起彼伏，各个行业都有可能罢工。罢工呢，它是这样的，它往往是发生在劳方和资方在他们的合约到期的时候，前期赶紧谈判，那么到到期的那个时候呢，顺利谈判成功，该加什么加什么，该改什么改什么，多数情况下大家接受，不用罢工。但这一次呢情况不太一样，是工会的领导人和资方已经谈成了协议了，大家在房间里各种条件谈完了以后呢，谈得是这样的，一个合约管4年，在未来的4年里面，波音公司答应给他的技工，这是技术工人啊，加25%的薪资，同时呢在健康和退休方面福利也都做一点提高，工会说同意，然后资方呢说，但是啊，过去咱们有一个奖金制度，这个我们就取消了。那么工会说同意，然后资方又说，咱们过去不是有一个所谓的养老金计划吗？这个呢，之前咱们就取消了，这次我们就不恢复了，因为什么呢？自从那个养老金计划取消了之后，咱不是公司给了你401K 吗？就这个工会说同意。结束回家完了，但是你的这个谈判的结果你得告诉你的工人呢，他们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工人了，然后由工人得投票说赞成不赞成这个谈判的结果，结果96%的占那个33000人当中的96%人说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用25%的加薪就给我打发了啊，用这点福利就给我打发了，当年你取消我们退休金的时候，这伤口到现在还没有愈合呢。顺便说一下，退休金呢，在美国的工作的制度当中叫 pension， 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很多的公司都没有了，因为有一个新的东西叫 401k， 它把这个退休金呢给取代了。 401k 就是我从你的薪资里扣一点，老板再给你补贴一点，这样的话等你退休的时候这个钱还是够用的。现在的波音公司的技术工人，他们是说，不好意思，咱们算笔账啊，在过去的10年里面，你波音公司给我加薪加了15%，这儿的技工的差不多的平均收入是年薪在75000左右，可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它的房价涨了128%，平均的一个房子要835000才买得起，我在这个波音在这儿工作。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西雅图这个由于高科技的冲击把我们这儿的房价物价等等炒高的这种环境下生活， 回到办公室去重新谈判。
嗯，
但是这就麻烦了。
双方就是在这个涨薪和这个福利方面呢，就是谈不拢哈。其实你仔细想想，确实也是哈。机师工会和这个中层的这个工人啊，在波音公司啊，现在平均的，据说小时是每小时20块钱。当然，这比刚进来的起薪16块钱呢，增加了25%。但是工会的工人说，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这个西雅图这个地方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累积下来已经44%了。您光给我们增加25%不够啊！我们的薪水如果要是从现当初的那个16%还够生活的话，现在你就给我加到25%，反而我的实际的购买力比原来低了。原因是通货膨胀已经超过我这个25%的这个幅度了，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哈。于是呢，这个里头呢就出现一些就出现双方的这个纠纷在这儿了哈。其实在据说是负责飞机部件和系统最终检查的这个5000名员工啊，机械师啊，他们的薪水是比较高的，但是他们不是代表全部，这个刚才说过了。其他的一些就是责任比较低一点的这些技工，平均是75000块钱左右。但是这5000名技师的年薪呢是102000块钱。如果他们得到4年之内得到25%的加薪的话，那么他们在2029年的时候将会达到这个13万块钱啊，这是5000人。但是5000人不是所有，所以呢，他们也希望。如果能加到40%，那当然更好，那就朝着150000去了哈。所以呢，他们也希望在罢工啊。于是这个就给波音公司一个非常大的头痛或者是麻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来，这已经至少有5年了吧。就从这个波音737 MAX 飞机连续2次失事之后，其实波音公司就一直没有缓过劲儿来。他们刚慢慢的要缓过劲儿来，又碰上了这个新冠疫情。这新冠疫情的时候，全球恨不得旅游都停了一段时间，然后逐渐的恢复。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呢，又出现了今年1月份这个飞机飞到半途，中间那个紧急舱门的铁板砰的一下爆出去，飞出去了。那这又是一个安全问题啊，所以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财务问题呢，现在就出现很大的麻烦。飞机订单人家要求推迟，或者交货你交不出来，因为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商用飞机这块部门呢就一直在赔钱。再加上罢工将会使得这个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现在那个标普500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司呢，都在说他们公司的公司债券有可能会被评级降到垃圾级。如果要是降到这个公司的垃圾债券的话，那么其他的投资公司和其他的投资组合就不能再，因为你不是属于投资级别的这个公司的债券了，所以人家手中持有的波音公司的这个债券都会被抛售出来。
嗯，
抛售出来以后这就更麻烦了，因为波音公司现在债务是多少呢？600亿。如果要是他的这个公司债券降到垃圾级不能投资的话，你可以想象每年他要还600亿债务的那个利息将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数字，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啊。
所以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呢，三方正在进行谈判。哪三方呢？一个是劳方，一个是资方，还有就是美国政府出面的调解人员，他们正在恢复了谈判。那么对于这次罢工来说呢，工会脸上无光啊，因为他代表工人，结果居然被工会拒绝。但是也正是因为工人发出来这个强大的声音，给了他们谈判的新的筹码，所以希望今天谈判或者接下来这几天的谈判能有一些成果。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不要只说波音亏钱呐，他还有赚的地方呢。稍等会儿再给他算笔账。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个星期五刚刚开始的波音公司在西雅图地区两个工厂的工会罢工啊，大概涉及到33000人左右吧。 所以现在呢，这个罢工还在持续，当然谈判也在进行啊。因为波音公司呢也希望尽早的来结束这场罢工，否则的话对公司的财务的影响会比较大。其实罢工对罢工工人也是有影响的，不要以为说罢工好像是没有什么代价，工人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对，如果要是短期的罢工，比如说在两个星期之内的罢工呢，那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你每个月交的这个工会的会费啊，它基本上就可以补贴你这个前两个星期的罢工的损失啊，工资的损失。因为你不一罢工不上班了，那公司就不给你发钱了，不给你发钱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当然是工会给你发啊，因为你交会费了嘛，所以工会给你发。但是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情况就变化了，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波音公司的这个叫做全球机械什么机械师协会啊什么的这个工会呢，就开始每个星期只发250块钱的生活费了。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家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开销，有租房，有 mortgage 就是分期付款的什么的话，光250块钱一个星期那是不够用的。所以呢，罢工的工人手里头一定要有一点积蓄，存款里边，这个银行存款里头要有一点积蓄的话，你才撑得下去啊。否则的话，你就只能靠借贷过日子了。
是，但是这个就是回到一个问题，因为我撑不下去，所以我就忍气吞声接受资方的条件吗？对吧？这个就是罢工，就是看谁能撑到最后。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政府的调解人员出面，这估计可能会达成某种协议。因为正如你刚才说的，因为双方啊都有困难，你这边250你不够花，波音那边他要是这样套，一个月损失10亿美元呢、啊、对不对？他也撑不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双方都撑不住，就是最好的，
嗯，
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容易
调解嘛，
找到一个中间的地带，大家能够达到某种妥协。所以我们看着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啊，情况稍微有点对资方不利，是因为这些工人是下定决心啊，血战到底。因为他们说，你老跟我们说公司赔钱，哎，不对呀，咱们这个公司的总裁 Dave Calhoun 他今年才辞职。他辞职的原因是因为机舱的门板飞出去了，
嗯，
再加上其他的很多的问题，还有一些小的这个技术问题什么之类，大大小小
安全问题，
还不算5年前的那个两次空难啊，那两次空难346个人死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接连的不断的出现问题，这不是把人送到
太空
都回不来了吗？对不对？
对，
这是大大小小的问题，他辞职了，哎，怎么他辞职了拿走了3280万呢？
嗯，
听起来不像是赔钱的公司啊，对不对？当然这种东西写在合约里的啊，这个就是说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高级主管的薪资和下面人中间的差距之大，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他说等会儿咱们再算算账，据我们所知你手里还有5400架飞机的订单呢、啊、
嗯，
你这些飞机你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的交货，这都是有钱进来的，这个里面是几千亿，有的说4000亿，有的说5000亿，
嗯，
这是几千亿的进账，你不要忘了呀。
对，
这个咱们得考虑考虑。我再跟你算算账，你有竞争吗？你只有一个竞争，波音公司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竞争，就是欧洲的叫空中巴士。
对，
就这家公司你也没什么竞争啊，所以人家要造飞机还是得找你。然后就是再看你这公司，你在2001年的时候，你把你的总部从西雅图搬到芝加哥去了，千里之外，然后你们做决定的那些人是在一个遥远的城市，我们坐飞机的人是在另一个地方，这个两边是叫严重脱节啊！你不了解民间疾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求你。你至少给我一点姿态，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高级的主管呢，或者什么，你至少说，把他们的这个薪资做个调整，让我们之间的差距不要这么大，否则的话你很难说服我们。
嗯。
再加上你几年前把我们的那个砍掉的那个退休金的这个啊，我们念念不忘，所以希望从这儿再找回来一点。
对。
因为上一次罢工，波音呢是16年以前了，
嗯，
所以现在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这个不达目的是誓不罢休，
而且呢，这里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波音公司里边啊， 这个就和那个码头工人差不多哈，他是呢，他比如说一个人他在父亲或者爷爷在波音公司做机械师，他那个儿子孙子啊，有可能也要进到这家公司。
没错，这叫波音之家呀。
对，这就是说，受到他们的影响，或者在这个地区里边，大家都以进入波音公司为傲啊。所以呢，爷爷退休以后，儿子顶替吧，就像这个。那个工会的就是就是我们南加州的这些港口的工人一样，为什么要进去呢？第一，他有保障的工作，有工会的支持这个保障；第二，他薪水高啊，他比其他的制造业的工人的薪水都要高啊，所以呢，他愿意进到里头去。所以现在你看，采访那个现在参加罢工的工人啊，他是说我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啊，我现在是为我自己的子子孙孙。而罢工呢，所以要我们争取的条件好，不仅是为我们，而是为我们的子孙也在争取呢。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很难让步啊。
是，我去西雅图的时候参观过波音公司，同时呢我在一个西雅图的朋友的聚会当中，这个聚会我是唯一的华人啊，就全都是老美啊，这么一个聚会当中呢，那些来的人做什么工作的没人知道，但是就这么一个，看样子像三四十岁的这么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给波音公司工作，知道吧？这个很有意思。他一进来，哦，他是波音公司的雇员，大家在就这么说啊。当这人走进来的时候，就是脸上有光啊，
对，
这是这么一种感觉。上一次罢工，16年以前的2008年。那一次罢工可持续了2个月呀，
你
知道吗？所以，这一次怎么样？因为他们呢是想说，要找回他们自己过去的这个辉煌，就像你说的，同时也要为自己的后代，来铺路，让他们能够享受自己的福利。